好的，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王丹教授。刚才这个黄教授的评论是他认为这个美中台三方的博弈，他觉得大家都没有输，可能川普可能掌控的这个便宜更多一些。不过我记得您在海峡论坛节目中曾经预测说，川习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过招，可能习近平赢的机会更大一些。那么现在总体来看啊，从之前的川蔡通话啊、川习会面，到现在川普执政百日了，检讨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您是否还是认为习近平是占了上风的呢？王丹教授，
我觉得我前些段时间预测哈，川习会应该是习近平占上风，我还认为我大概是猜对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从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三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后来川普连续发了几次推文，大力赞扬习近平，啊，你说他是个好人呐、啊，伟大的人呐、啊，做了很多好事，简直到了吹捧的程度啊！我想习近平自己的脸都红了，应该大概没有人这么捧他，习近平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但是这一点啊，川普这样的称赞习近平，对习近平在接下来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是非常有利的，
嗯哼，
是吧？不证明习近平是连川普这样的狂人都可以摆定，等于为习近平背书。我觉得这一点习近平当然是占了上风，争到这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就更明显了，就是川普本来说他上任第二天就要把中国列为货币的操纵国，结果现在他就说，我又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操纵货币，我就不把它列为货币操纵国了。这个让中国在经济上哈逃过了一难，等于是，虽然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但至少躲过一些麻烦。那么我觉得这是习近平争取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北韩的问题啊，那北韩的问题呢，如果美国想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是需要得到中国点头的。可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几次讲话都没有点头，或者没有口头上同意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还是老话旧调重弹，还是反复强调用和平的手段。也许中国会配合川普啊，做一些更大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军事行动上，至少目前中国美国没有能够成功的逼到中国松口说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点我觉得美国当然也是失分的。所以综合以上三项因素来看的话，我可以说就是川普赢了面子，你看他发了几枚65枚战斧导弹让他吓了习近平一下，好像显得很威风哈，他是赢了面子，但是习近平赢了里子，总的来讲当然还是赢了里子的人赢了。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深入分析，说这个川普赢了面子，习近平赢了里子，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稍后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继续的发表您的看法啊。不过上星期比较重要有趣的一个话题的发展，就是说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跟川普都在这个川普执政百日前夕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下面我们来听看两个人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先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哈。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整个情势的需求跟美国的政府啊，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他们的考量。
蔡英文总统当时是说不排除再次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来听听看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的。
Well, my problem is that I've established.
我的难处是我已经和习主席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真的觉得他在尽他的所能协助我们处理一个重大的情势，因此我现在不想为他引起任何困难，所以呢我一定会先跟他说话。
好的，刚听到是川普总统的回应，说他这个现在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哦，可能间接的排除了跟蔡英文总统再通话的可能性哦，这个可能不会再有川蔡通话。请教雪莉哦，您认为现在如果根据刚刚我们那样讨论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个如果川普是个总统，他要来布置这盘局的话，好像之前是现在已经决定要全压中国，台湾好像逐渐失去优势，反而是习近平得到了里子，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跟蔡英文的电话，我必须批评他这个讲这句话的时机是非常错的不能再错。川习会前川普接他电话是因为可以增加跟北京谈判的筹码，川习会以后打个不严肃的比方，就好像三角关系一样，他们两个人正卿卿我我，你就慌了，然后跑去当中拽一脚，哥哥你不要忘记给我打电话哦，这样被打脸不是自找的吗？需要抛媚眼，也要等到北韩危机告一段落。现在这种情况，随便哪个位总统都会到台湾这么眼色的来求欢， 都会很不耐烦的、
嗯、
所以只不过川普呢他粗鲁一点，他不给面子直接就表达出来了。但是川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嗯、哼，
商人是不会把押宝押到全押到一个篮子里，赌徒才会这样。在中美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之前，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始终在那里，美陆关系缓和也是阶段性的外交手段，后续还要看北韩问题处理得如何。那上周的这个导弹就是川普很恼怒，他会再给习近平这个施加压力，所以下一步这个很大程度就看那个习近平的北韩的成绩单如何了。
嗯，
川普当初说了一句话，韩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他可能是在暗示和习近平要搞定甚至出兵北韩。但是习近平是真心实意去解决北韩，还是敷衍奥巴马一样敷衍川普，我们就等着看了。
好的，谢谢雪莉。那王丹教授，刚刚雪莉说这个蔡英文好像不应该在美中两国卿卿我我的时候去提这个打电话不打电话的事情哦。那么中国的官媒，我们看到环球时报说这个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不排除打电话给川普，又说要向美国可能买 F-35 等等，是一种所谓的蔡式浪漫哦。你认为现在这个蔡英文跟他的幕僚是不是对川普之前是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目前看这个情势的发展，他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策略来应应呢？蔡英文手中还有没有牌可以打？王丹教授，
是我这点呢跟雪莉好有点不同的意见哈、嗯。那我觉得对蔡英文说要跟川普通第二次电话，这个当时外界的误解，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完全是路透社记者诱导式的提问，而蔡英文的回答完全是一种假设性的回答。其实像我这样也是过去常接触记者的，但是我不是在批评记者哈，但是我们像路透社很多报纸，他要抢独家，他要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文章，他会做一些诱导性的回答，除非你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否则你只要张嘴哪怕说个啊，他都能跟你解释成表示不满呀，或怎么怎么样，会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出现哈，什么蔡英文要求打电话呀，什么这个川普拒绝的事情，完全是路透社在其中为了他们做一个新闻而做的事情，跟蔡英文没有什么关系。蔡英文并没有啊表示说他想跟川普啊去通电话。如果我们回去看啊，那台湾的总统府也公布了原文，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当然新闻报道出来，外界不是很了解全部事实的，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这是当然我们跟媒体打交道确实要去小心的地方。总的来讲，我认为蔡政府的国安团队啊，目前来讲我觉得处理的是比较谨慎的。
嗯哼，
就是我认为对于他们现在的困境啊，就是无法解决使得两岸关系能够更加接近，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啊，这是台湾人全体要去承受的问题。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要想缓和两岸关系，中国要求很简单，就是九二共识。可是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政党轮替的根本意义，对不对？选出蔡英文总统来，就代表台湾大多数民意是不愿接受九二共识的。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是针锋相对，其实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使得两岸不发生这种热冲突，只是一种冷冲突。从这点上，我对蔡英文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其实我是给一定相当高的评价的。啊，我认为这个责任不光是蔡英文的责任，就是这是全体台湾人民都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好。你如果大部分台湾民意确实拒绝九二共识的话，两岸关系谁来处理都不可能更好。那么蔡英文如果有说他手里还有没有牌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有，我还是认为民主是一个牌。但我也认为蔡政府也不能完全不做任何的反击。所以你如果拿出民主和人权来，比如说哪怕像马英九当初那样对对岸喊话说希望中国大陆更民主一点，我认为这样的软式的反击啊，会让中共连回嘴的余地都没有，而且很尴尬，至少是有来有往，不会过于的被动。那么民主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普世价值，我想在整个西方社会对台湾的观感上对台湾也是有利的。所以从战略意义上讲，我认为除了打民主牌以外，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可做更多事情的空间。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雪莉，
川普呢，就是他这个性格是商人性格，我认为他现在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还为时过早。他是怎么样呢？机会主义者眼睛只看机会，心中只没有主义。但是川普他青年时代表露的理想和他后来参选总统，都表示出他是有他的抱负的。 他的抱负是让美国更加伟大，他的主义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外交准则其实跟美国的一向奉行的实用主义是没有区别的。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台湾这次犯的这个没有把握住的呢，不是他的性格，不是他这个商人的性格就是出尔反尔的，而是就是外交的本质，国家利益。这川普的言行虽然很个性，但是关键是这个美国的大原则，外交原则是没有变的。但是蔡总统呢，就是因为打前面那个电话川普接到了，所以他很惊喜，他就这个就说就以为误判局势，认为川普会改变，在对台湾会有很多这个调整，所以他就这个积极求变，然后呢就吃了这么一个，就说啊，这个是。
如果您认为雪莉认为说之前这个蔡英文是没有把握好机会，或是打错了牌的话，那刚才王丹教授接下来可以打民主跟人权牌，你怎么看呢？很快的，
民主人权牌一直都在打。
嗯哼，
但是这会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赞同他继续打这个民主人权牌，但是你这个只是对中国大陆而已，对美国你要打别的牌。
OK， 好的，谢谢雪莉。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王丹教授，就是从这个川普执政的竞选的时候到他现在就任了，到他现在就任100天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有180度的大转变，您刚刚也提到了。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他造成他这个态度对于中国态度大转变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北韩因素的催化，还是因为中国其实在押宝这个希拉蕊不成之后，对于川普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包括他的女婿甚至女儿在中国都有很多的生意，还有您觉得先前的这个海湖庄园之会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是，坦率讲，我觉得首先我们来说川普这个人哈，我觉得对川普抱任何的幻想，我认为都是错误的啊。那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啊，经商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你一个商人本能的他就会认同威权这种东西，对不对？那你员工太自由化的话，这工厂要怎么管理啊？而且川普的个性，你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历史，他本来就是很反感自由派的嘛，就本来就很反感自由主义，所以你让川普好像说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做一定的对抗，我觉得这种幻想其实根本就不必有的。但川普的这种改变啊，完全换来换去，我认为跟川西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就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么一个，第一，他就是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善变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实用主义啊，他自己说是灵活性啊，反正这就是川普个人特点。所以我认为，第一就是他的个人性是非常强的，而跟他谁见面不见面，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这就是他的个性。谁见面，就是他跟他的父亲见面，大概也很难改变他了。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川普的团队。实际上在川普现在的团队中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啊，用句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完全就是路线主义的斗争，对不对？像以巴农为首的这些保守的激进的右派，和以库什纳为首的包括高盛邦为首的这批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很大的。川普一会儿听听这个，一会儿听听那个，这个就是他善变的根本原因，一说明他其实对什么台海问题啊、北韩问题啊，我相信在这之前他根本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大概就一会儿听一下这个的说法，一会儿听一下那个说法，那么导致他态度这种转变，说起来也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反正川普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就让他这样吧。
嗯哼，那么这个川普他虽然您对他有一些看法，但是他毕竟目前已经当选了执政了，那台湾当然对于这个商人从政也是有一些幻想。那我们注意到这个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他先前进出白宫2次，那么被这个媒体给注意到了，那么当然这个郭董他是说他是去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他不便过问，但是台湾也有一些劝进郭台铭的声音，您怎么看郭台铭到
了选总统吗？我觉得因为有了川普这样的例子啊，大概郭台铭我个人判断不太容易会出来选总统吧，就是 首先来讲，作为一个商人，你看川普当了总统之后，经济上他其实损失非常大，他很多跟他很多的商业上的利益去做切割。那么郭台铭的红海帝国这么庞大，你让他把他现在的所有的这些都切割掉，在他还没有更好的接班人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让郭台铭选择总统和他的商业帝国的话，以郭台铭的个性，恐怕商业帝国更有吸引力，这是第一。第二，大家也不要忘了，鸿海集团呢，包括郭台铭的产业，虽然现在它有部分要转移到美国去，但是它更大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中国。啊，这样一个人，你说他如果当了总统，他连中国都不能去，或者他讲话也要顾虑到台湾对于中国的这种很大的反对的声浪，他怎么会愿意卷到这个趟这个浑水呢？对不对？他要当了总统，他在中国的产业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台湾社会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啊，一个商人来当总统，我也至少目前看不到台湾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流的意见。我觉得大家都很钦佩郭董啊，认为他很能赚钱，那只是钦佩他赚钱。一个人赚钱和他赚的钱能不能做好事，这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台湾社会以我的观察，对郭董能赚钱是很钦佩的，但对于郭董赚了钱是不是能做出非常多的好事，社会分歧是非常大的。那这一点我想郭董自己大概内心也会有考量，所以我不太认为啊，这个外界的这种劝进真的能够说服郭台铭。
嗯，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华府的王雪莉女士，就是您觉得先前有一些观察提到说目前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情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当然是有各种的方法希望中国能够出点力来抑制这个小老弟。那么您觉得有可能美国到最后会以这个台湾问题来跟中国作为一个处理北韩问题的一个筹码吗？
我们前面说台湾是美国的棋子，其实北韩也一直是中国的棋子。奥巴马政府之前也一样想让中共去解决朝韩问题，但是一直做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牌。两岸关系融洽的时候，北京没有必要拿北韩去换台湾。如果不是太阳化运动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差，川普也还没有那么重的砝码去要求北京用北韩换台湾。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好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说。台北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当国防实力第二点，翻不转路转。
嗯哼，
总统一定要找出方法跟那个习近平先生通话。第三点，改革不能停顿，要向前一直走。现在台湾的内政实在是那个总统心存都很善良啊。手段很软，应该让我加强手段，强硬的改革，不能够再停下来。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我要请今天的上半场的听众观众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打来的听众观众很多。接下来是上海的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唐先生请讲。
首先可能大家都没有听懂啊，王毅说的是不允许单方面动武，不是不允许动武。那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美国要打朝鲜的话，那可能解放军也要打台湾，或者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打朝鲜的过程中，中美双方要做一个很好的配合吧。另外买F-35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现在要把退休金砍掉一半，很多人老人就是都没办法活了，哪还有钱来买 F-35 呢？这个美国卖给日本韩国价格都是2亿美元一架，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用做了，如果买了的话呢，只会加速台湾经济破产，然后是加速统一。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台中的林先生您好，台中林先生。
啊，我，你好，你好，我是台中，我姓林。
嗯哼，请讲。
美国总统习近平跟
美国总统川普，
台湾总统蔡英文，
嗯哼，
应该是要互相的体谅，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习近平那边是一个共产的国家，35年我就跟大陆那边在国外已经碰过面了，所以我是支持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习近平你自己要体谅。那川普的话，
好的，谢谢台中的林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浙江庄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我觉得是这样，他们两个所谓的总统好像是两个小丑一样，把自己玩得团团转。当时都习近平这个大独裁者，还是人们我们中国人民还是这样没办法。好，谢谢。
好的，谢谢庄先生。再接一位台北谢先生，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台北的谢先生，抓紧时间，谢先生请说。
喂，喂，
你好，请讲。
喂，我好，谢谢哈。
嗯哼。
北朝鲜如果听大陆的话，不发展核武、核子试爆跟飞弹试射的话，那大陆可以赚到中美的贸易，那对北朝鲜来讲是不是一种吃亏？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先请王丹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并回应听众观众。王丹教授。
其实刚才观众很多的问题我也没法回应啊，都是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但是其中有一位是好像上海的观众听众提到，就是他没有说中国没有反对啊美国动武，但是王毅在发言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就是我们要还是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啊等等，我觉得这点也要放到考虑里面去哈。那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中美台三角关系啊，我过去就写过一篇文章，在苹果日报发表过，我的题目就是川普不靠谱，台湾要自强。
嗯哼，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觉得台湾的安全与利益不能完全去靠美国来保护，尤其美国在现在这个总统啊，在川普完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台海政策的情况下来依赖美国，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么海峡两岸之间啊，因为卡在九二共识上，我也认为说不可能很快的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有的时候啊，其实过去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认为算是有些政治上的智慧的，他说有些麻烦你不去处理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台湾的领导人也可以想想这句话。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雪莉，很简短的上半场总结。
这点我不是太同意王丹教授的看法。外交战略要恪守的一个原则是权力平衡，对于弱小政主权，在夹在两个大国当中，那一方去对抗另一方的前提是他们之间已经有强烈的对抗，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合作已经超越了对抗，因此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略是亲美友日和中，游走于三边之间，而蔡政府亲美友日远中甚至去中，打破了这个平衡，等于是说他自己丢弃了一边，主动放弃了自己可以用的一个筹码，把台湾完全置于美日之下。那美日中现在不是敌国啊，你在国际关系中这么明显的站队不是自废武功吗？你如果是这样需要保护，越是要去急于去抱大腿，越没有尊严，越被人看不起，越容易就被当作棋子，然后当作另外以后当作弃子。所以在大国博弈中，我觉得台湾应该要重新定位，审视自己对美日中的价值，在大怎么说呢，要做棋被有利用价值不是坏事，被选作棋子也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把棋子走活而不是走死。
好的，感谢雪莉。那么有关于川普执政百日来的美中台关系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